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已经跟大家查完了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的内容，包括施洗约翰传道的情况，以及主耶稣受洗和主耶稣的家谱。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记载了主耶稣被试探之后，耶稣回到加利利，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被那里的人拒绝。主耶稣将他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加百农，并且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主耶稣受试探的事，马太和马可都有记载，马太写的比较详细，马可就写得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将这三个不同的记载来做一个比较。下面请听我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有关于主耶稣受试探的经文来读一遍。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路加详尽地记载了主耶稣受试探的事，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查考这一段的经文，同时也会参考其他多处的经文，包括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主耶稣是以人的身份受魔鬼的试探，要是以神的身份，那么他必定能够胜过魔鬼。可是耶稣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他也像我们那样会饥饿，肚子饿的时候会想吃东西，他同样有感情，会流泪，会忧愁伤心和难过。他所受的诱惑也跟我们一样，魔鬼借着各种的方法来诱惑我们，使我们无法抗拒。魔鬼试探主耶稣，他的目的也相同，他要耶稣向他屈服，于是便接着三件事来试探他，要使他失败。首先，撒旦魔鬼叫耶稣把石头变成饼，来满足他肉体上的需要。吃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特别是在肚子饿的时候。饼可以说是人生命的粮食。那个时候，耶稣正在饥饿之中，需要饼来充饥。要是他把石头变成食物，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耶稣的确有能力这样做。不过，为了这事而运用他的大能，似乎过于自私。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说法跟现代人的想法有极大的距离，甚至于可以说两者是在两个不同的极端。在神来说，人活着不是单顾肉体的需要，人有其他方面的需要，甚至于比肉体还要重要。然而，不单是现今世代的人，就是自古至今，许多人都认为吃喝玩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特别是有关吃的方面，人们花了大部分赚来的钱在这一方面。事实上，他们是暴饮暴食，完全没有节制。本来吃不是一件什么错事，但是许多人已经有足够的食物，但是却仍然花了许多的时间和金钱，为的是要吃得更好。他们无疑的是浪费，是过于奢侈。这一种饮食的态度是绝对不应该有的。撒旦除了用食物来试探主耶稣之外，还借着天下万国来试探主。世界各国互相斗争，他们用各种残暴的手段来对付敌国，国与国之间充满了仇恨和战争。撒旦以为主耶稣会向往操纵各国的大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世界都要过去，我们不能永远有这世界和其中的事物。我们所追求得着的是进入神的国，神的国才是永恒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至于撒旦魔鬼试探主耶稣的第三个方法，是叫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要是耶稣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施展他的能力，向人显示他的大能，另外一方面可以借此增加别人对于他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乃是贬低了他自己，他并不需要这样做来证明他的能力。我们可以不必工作就可以吃饱，因为神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他要我们用自己的劳力赚取生活所需用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宣教士到国外去做传道的事工，他要花不少的时间才能够学会当地的语言。为什么神不让这些宣教士不用学习就可以懂得当地的语言呢？但是神却是没有这样做。我们与神同工，我们一方面学习，神就在旁边帮助我们，不是傀儡，而是神的同工。要是神让我们不经过学习就得着某一方面的能力，那么我们跟那些机器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按钮就可以开动。我们是人，我们是神的同工，神要我们学习，在生活上也让我们经历到苦难，这样我们才会长大，才会成熟。我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讲过了主耶稣受试探的情形，下面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逐节的来查考，好让大家了解主耶稣受试探以及他怎样对付撒旦的详细情况。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没有记载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原因是约翰所着重的是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并且强调他的神性，而路加福音所介绍的耶稣是人子。大家还记得第三章第23节记载主耶稣的家谱，那里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到了最后的一节这样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出现，他是人的儿子，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主耶稣跟其他的人一样有人的性情，他也像我们一样时常面对撒旦魔鬼的引诱。第一节这样记载，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耶稣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就算面对试探他也不会失败。试问谁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21节告诉我们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撒旦魔鬼不会轻易的放过任何一个属于主耶稣的人，他常常借着机会来引诱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面对试探。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说，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保罗做了一个总结，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那里，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要试验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要考验他们。至于撒旦魔鬼，他的试探是出于恶意，他的目的是要人失败，所以两者的性质和目的是完全不相同的。主耶稣在受试探之前被圣灵引到旷野，他并不是在四十天之后才被魔鬼试探，事实上在旷野的四十天里面，撒旦都常常的试探他。甚至于在科西玛尼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撒旦魔鬼仍然不断的向主耶稣施展他的诡计。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试探这个字，它的含义是人受到某种事物的影响以致屈服下来。但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接受试探，也就是说他没有向撒旦屈服，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节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圣经里面，试探这一个字有另外一个的意思。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那里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不是要试探他，乃是要试验他，考验他。主耶稣所受的试探有三方面，包括肉体、精神和灵性这三方面。在第三节，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没有叫主耶稣做任何的错事，他说要求主做的并不是任何罪恶的事，就是主耶稣自己，他也曾经在旷野为那些追随他要听他教训的人行过神迹，使他们吃饱，生活上的需要是人人所关心的，人常常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们也为着肉体的需要而劳苦奔波，目的是想吃得好、穿得好和住得舒服。人为了生活的需要，可以说谎，可以埋没良心欺骗别人。撒旦魔鬼深深地体会人性的软弱，所以他曾经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这是约伯记第二章第二节的话。对于撒旦魔鬼的试探，主耶稣用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来对付他。主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引用旧约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来打击魔鬼。人活着不能缺少食物，食物虽然是必需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人最需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只有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长大。魔鬼看见这一个试探失败了，就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他把主耶稣带上高山，在高处让主耶稣看见下面的世界。于是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事使我想起了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夏娃站在园子中，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十分好看，又十分引诱人。撒旦就接着这个机会来游说他，叫他拿来吃。夏娃没有办法拒绝引诱，于是不理会神的命令，就把果子拿来吃了。魔鬼利用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荣华来试探主。不错，从表面来看，这世界的确美丽，但是美丽的背后却是充满了罪恶。况且，世界会过去，没有永恒的价值。把世界跟主耶稣来比较一下，世界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所看重的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人能够取代主耶稣在他生命中的地位。主耶稣对魔鬼的提议，他这样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话也是从生命记当中引用而来的。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再追求和侍奉任何人事物，我们要专心的追随神，敬拜他，他是我们唯一的主。主耶稣的回答既简单又有能力。最后魔鬼把主耶稣领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然后叫主耶稣跳下去。这一次他甚至引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主，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要主耶稣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好像在说，你证明一下你真是神的儿子，好叫他们都相信你。要是看见了才相信，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了。主耶稣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许多人表示不肯相信有神，他们要求看见神迹才愿意相信。他们这样做无疑的是试探神。要是他们看见了才肯相信，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相信主，因为摆在眼前的根本就是事实，用不着他们相信。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不会因他们相信与否而改变。在许多事上，我们不知不觉的也试探了神。神怎样说，就怎样成就。我们应该全心的接受，一点不疑惑。我们不但接受，还要把他的话实行出来，这才是真正的信心。魔鬼看见自己的方法都失败了，那么他就离开了主耶稣。但是 他的离开是暂时性的，他还会再来试探主。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也是这样。撒旦魔鬼怎么样试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照样的试探我们。他要我们失败，他要我们疑惑，他要我们跌倒，他要我们跟从撒旦魔鬼的脚步行。我们要向神说是，我们要向撒旦说不，而且我们常常查考圣经，就能够识破撒旦魔鬼的诡计，能够靠主站立的稳，做一个得胜者。感谢主耶稣，今天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信仰问题，或是要请我代祷的事，或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欢迎你来信。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